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不知道这几天你的生活过得怎么样？好像中秋节有烤到肉吗？可能有的没有。有看到月亮吗？有些也没有。有淋到雨吗？好，不过我想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有时候也真的是这样，有期待的时间，还好的时间，那么长的休假，但却当中有些的事情的发生。但在这中秋佳节，我在教会也有告别式，也有在那当中，透过在告别式的当中，也看见上帝的恩待，让在那过程里不因为这样有受到的阻碍。牧师在告别式当中有机会也去参加婚礼，也在当中能够看见神祝福那样的家，一对的新人。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题目是你还缺少一件。要问大家，这个故事里面是关于什么的故事？它是关于有一个人，然后他来到耶稣面前，有讨论关于跟随，也关于财富，还有其他的东西。牧师要大家一起来思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这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启发。经文里一开始写有一个人，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想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第一个，他是一个很努力的人，而他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因为我们看在圣经福音书里面记载，有许多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来的时候可能他们的方法不大一样。有一个血肉的妇人，他偷偷的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想在没有人看见的当中偷偷摸一下耶稣的衣服，能够得到医治。而耶稣看见他，发现他，也医治了他。有的人来找耶稣的时候，虽然不是他自己想的，可是那个场面很大，是想在耶稣在很多人聚集的时候，屋顶被拆掉，然后呢他就被垂下来。而这一幅画我觉得画得很好，他手一摊，大家都看到他了，虽然不是他所愿意，可是他的出场大家看见，因着他的朋友的信心，他得到医治。圣经中也记载有不同的人，还有这一位一个罗马的百夫长，他来到耶稣的面前，穿着他那特别的军服，其他人可能都觉得很奇怪，可是也在那当中他有个很大的信心，他为着他的在家里生病的仆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说，耶稣你只要讲一句话，就像我命令兵丁一样，他就可以得，他的病就可以好。耶稣也惊讶他的信心。还有许许多多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们可能来的方式或很轰动，或很特别，或期待很低调，但他们都来到耶稣的面前。但这一个人好像跟这些人不大一样，虽然他一开始根据马可福音的记载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动作，他快跑来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就跪下，我都想象好像是滑嘞，就滑到耶稣的面前，然后就仰望着他说，主啊，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可以得到永生。请注意，他的特别不在于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到耶稣的面前，他的特别是当人来到耶稣面前，常常期待在现在耶稣你给我得到医治，我要看见神迹，我要看到帮助。但他来到这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求的是一个不是现在的事情，他问耶稣，我还要再做什么？不是耶稣做什么，是我还要做什么，我可以得到那永远的生命。当他找到一个对的人，问了一个这么重要的问题，很少人问耶稣这么重要的问题，我想得到耶稣的看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圣经中在这里只写到是一个有一个人，可是我们如果从马可福音以外，我们看马太福音，他写说他是一个少年人，那他说这一些我都遵守了。 路加福音的里面写说是有一个官，根据三个马太马可路加福音把它综合在一起，他是一个年轻人当的官，而且家里很有很多的财富，来到耶稣的面前。而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少年得志有成就的一个人，竟来问耶稣关于那永恒生命的问题，实在很有心，实在很特别。我在想，如果今天在教会里有人留了留言单，然后有人呼那个看见这个年轻的一个人进来，他觉得哦，这个人有点面熟，好像在电视看过哦。当然今天可能没有，假设有一个这样的人来到我们当中，哇，原来是某某市议员啊，然后他在这个留言单上面打勾，对，第一次来到教会，想要进一步人士信仰，你想我们的招待会不会特别跑来找牧师说，牧师现在要给他留下来，你好好跟他谈谈，可能请圆圆牧师多跟他讲几次、哦、那没有的话还有瑞仪传道，还有光胜传道、哦、我们来都跟他说，一个特别的人来到这里，但耶稣所反映的却好像不大一样。在这一个好像什么都有，好像很努力，说我还要再做些什么来得到那个永远的生命，但耶稣看他的时候却称他说是一个还少一件的人。当我在准备的时候想说还少一件，会不会大家会想到我们当中某些姐妹，她也是那个还少一件的人，因为她的家里永远少了一件衣服。可是她不是那个还少一件的人，可能有些弟兄也是这样的人。可是随着这个故事的发展，当耶稣继续问回应他的问题说，律法是你知道的，就是圣经上所写，就是经上所记，那些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要孝顺父母，这些事情。他回答耶稣说，夫子，我从小都遵行了，我从小这些都遵守了。当然并不是说耶稣来问他这些事情指的在圣经里在遵行十诫就是得到永生的标准，但对当时犹太人而言，十诫是从上帝所颁布的命令，遵行神的话语是顺服神的起点。耶稣从这里来问他，而当他这样的回答说，是的，我从小就遵守了，你们会不会想说，到底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而在那当中，根据三本马太马可路加福音的记载，作者没有否认他，他能够在一个公众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又是一个做官的人，他说的话应该有他的可信度，他真的在人面前已经遵行了这些该遵守的话，圣经的话语，这些的实践。但不同的作者却对他的动机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比较正向的是从马可福音，他说他特别三个福音书里面描写，他是快跑然后跪下来然后问耶稣，而耶稣听他说我把这些事，这都你都他从小都遵行的时候，马可福音也特别记载，耶稣写着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在耶稣还没有说他要做什么的时候，他看着他就爱他。可是其他马太跟路加福音里面没有描写他怎么样来到耶稣的面前，也没有写到耶稣说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好像会有人看到他是另外一种，可能有另外一种动机。因为再来来到耶稣面前的人，除了那个要来求神迹得医治以外，还有一群人也会来到耶稣的面前，那是一些他们觉得自己还不错，他们想在对于律法的事情来跟耶稣讨论的人。而当那些人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是文士，是法利赛人，他们可能他们所讲的是想让耶稣得到称赞，甚至在那当中想听听耶稣你讲的跟我所领受的到底怎么样，你有没有讲错，认识真实的真理。 也因为这样，在那当中，虽然马可福音是最早写作的，可是在路加跟马太都没有提到这一些。不管怎么样，也因着这样的一个过程，当我们比较马太、马可、路加，或者想这个年轻人到底他存着一个什么样的动机来到耶稣的面前。如果当他真像马可福音所表达的这样，那耶稣为什么又这样来回答他？有空间让我们在圣经中好像有一个反复去思想，到底那个对话，到底那样的语态是怎么样的。而这三本福音书回耶稣的回答都是一样，耶稣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你要去做一件事情，而那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去，有五个动作，你去变卖你所有的财产分给穷人，就会积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耶稣所出来的问题会不会有一些想要进一步来了解。第一个问题会去想，耶稣对这个年轻人的呼召是不是对一般人也是这样要求？因为在福音书里，像彼得、雅各、约翰，当他们在河边捕鱼的时候，耶稣呼召他，可是耶稣只是说你们放下渔网，他们就放下渔网来跟从主。好像耶稣也没有对那些彼得、雅各、约翰说，放下你的渔网，把渔网卖掉，去把你的渔船也卖掉，刚刚那些鱼也卖掉，把你的房子也卖掉，然后来跟随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显然没有，但为什么在这里却是这样？可是我们也记得，当耶稣曾经也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预备，来。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他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他为我上吊生命的必救的生命，因为人若赚的全世界有什么益处呢？在这里虽然耶稣没有要呼召，要每个回应他呼召的人放弃掉所有，可是耶稣曾经讲过，这表明跟随主耶稣需要放下一些东西，需要舍己，放掉原本看重依靠的事情，才能够在放掉之后得到真正的生命。而这里面也特别提到，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了自己的生命，好像赚，好像钱财在跟随耶稣的事情上显然有可能成为阻碍。那牧师会问第二个问题，那耶稣为什么要这一个年轻人特别说这样的命令？你不觉得他特别好吗？你不觉得他得到上帝许多的恩赐吗？为什么耶稣你这么不公平啊？你把一个这么难做的事情说你还缺少一件，而且是那个好像他要放下他所有的椅子才能够来回应耶稣这样的呼召呢？这个少年人的官，虽然可能他觉得自己已经遵行在十诫里面的所有关于人的诫命，或许他也觉得在这当中，虽然他努力从小这样做，但他心中还觉得有件事情好像还不够，他渴望从耶稣的话语当中对他肯定，或是在话语中再教他，我还要做什么，我能够对永生有永远的确据。但耶稣之所以这样做，是要让他看见，当他说我遵行了上帝的诫命，爱了那些的人，在不做哪些事情，要做哪些事情。但耶稣要让他去自己发觉，原来在这一些事情当中，他看重他的钱财。而这虽然他知道自己渴望得到永远的生命，但在某些的点里面，他竟然发现他心中看重钱财重于那永生。 他自己以为不是这样，但耶稣把他放在那样的角色里面去思想那要付上的代价。我想对这段经文的解释，或许我们弟兄姐妹听了以后说，哇，感谢神，还好这不是对人每个人要做的事。如果即使是这样，那牧师按你先把你家里车子卖掉，机车卖掉，所有东西都没有了，然后呢，哦，还有长老嘛，哦，长老你们的家也都卖掉，然后还有执事，我们再来看看，那再来，好，我们再看看，那跟随耶稣到底是不是值得我们这样来跟随。我想牧师也不会把那难担的重担好像法利赛人一样放在每个人的肩上，但是我们想，如果耶稣现在对着这些我们说我们要跟随耶稣的人，他对我们在说我们要跟随他的这条路上，会不会可能他也对我们就像对那个少年人所发出的命令一样，挑战我们一些事情，考验我们到底我们把跟随主放在哪里，到底我们是否真心认识我们内心把跟随耶稣放在我们生命中的哪一个角色，到底是排在第几名。就像旧约里面曾经有一个老人，他很敬虔，他心中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小孩，后来在他很年老很年老的时候，上帝给他一个小孩，夫妻好高兴。可是在那当中，上帝突然给他一个命令，要将这个小朋友再献给神。那个人是谁？亚伯拉罕。是的，是那个亚伯拉罕。神让他经由这样的过程，亚伯拉罕完成了那样的考验，而那样的事情之后，他被称为信心的伟人，称为信心之父。那我们呢？我说主啊，我们不要像亚伯拉罕那么伟大，但我们只要当一个静静的能够跟随你的人就好。但是是否我们每个人也想想看，会不会在我们生命中，我们努力要去得到一些东西，可能是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可能是我们的小目标的学位，可能是我们所得到的才干，或是那一份的工作，或是金钱，或是我们渴望的那份的关系，还是我们的儿女，还是我们所希望被人家看为一个重要的人那样的权利跟尊敬。并不是说这些事情不重要，或是这些事情不值得我们去追求，只是在是不是在某些时候，我们才发觉在跟随耶稣跟这些事情上面，可能神在那里成为一个挑战跟试验。或许我们认为我们现在已经认真遵行神的诫命，往后看，往旁边看，牧师不是要你现在往哪里看，去想说啊，主啊，我已经比谁还好了，我已经算成一个已经认真遵行你话语，比起大多数的人我应该还不错吧。但我们想，如果有一天我们需要面对一个这样的试验或考验，那可能是一个让我们再次去面对自己，面对上帝，或者面对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渴望去抓取什么来依靠的，那跟随耶稣到底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甚至上帝要我们在苦难中甚至挪去一些我们所喜欢的事情，我们看为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在那时候这个上帝还是不是那个我们要跟随的神？那个人后来怎么了？那个人听了耶稣的话后来怎么了？圣经记载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作者补充说，他会这样，因为他比别人的财产很多。曾几何时，财产不是让上帝的祝福吗？可是一个人有那么渴慕来到耶稣的面前，却发现财产成为他的障碍。 或许这个人在当初在那个场面当中，大家都觉得他的层次比别人高，或是渴望他的回应是不一样的，但最后他忧忧愁愁的走了。不知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当再次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心中有一些的哀怨，是为那个那么努力，那个有拥有那么多东西的人，或许对他而言，他是可以一种觉得我什么都可以努力得到的人，或许是一种没有什么东西是我没有办法去努力去买到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他付不起的。可是却在那一天，我想是他生命中很大的挫败，因为他竟发现在耶稣的回答的问题里面，他只能在当时忧忧愁愁的走了。我们所相信的信仰是一份恩典，是无价的，是珍贵的，但却从来不是廉价便宜的。耶稣要我们认真来思想，当领受这份恩典之后，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跟随他的人。而接续在这段经文之后，是他的门徒跟耶稣有这样讨论，说耶稣啊，那这样有谁能够进上帝的国？他们谈到财产的主题，耶稣对他们说，财主上天堂是困难的，要比那很大只的骆驼进到那个小小的针眼还要难。但即使是这样，耶稣最后在这段经文里说，在人是不能，在上帝却不难，因为上帝凡事都能。在我们的信仰经历里，也的确看见，在人看作不能的，在神万事都能。那些可能曾经有伤害别人，曾经吸毒，甚至有许多做出许多伤害人的事的，他们也被神所改变，不是吗？或是我们的生命当中，当我们遇见神的时候，那个内心曾经的伤痛，或是那一种无法与人重新建立那破碎的关系的恢复，因着耶稣，我们的生命也得到改变。那人看作不行的，透过耶稣，透过我们愿意跟随，这些都能改变。我在想，那个少年人的官到底最后有没有成为耶稣的门徒？圣经中没有记载。我看到有个牧师，他写说，圣经写到这里好像是一个结束，可是却好像是一个没有句点的记录，就这样了。但我个人宁愿相信，这个在一开始在马可福音里面对主耶稣那么多渴望的人，难道他的一生在听了主耶稣对他说的这样的话之后，可以这样忧忧愁愁的走终极一生吗？那个心中曾经已经被主 的话语所搅动，被主在还没讲话之前看着他那个双目的对耶稣的爱，透过他的眼神看着他，他能够忘记吗？他真的能够不让耶稣挑战他的话语，能够忘记这些，继续回去过他原本的生活吗？活在那一种还少一件的生命状况里吗？我真相信耶稣最后说，在神人所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我相信有那份的盼望，这个人虽然圣经里没有记载，但他有机会能够真的成为跟随主的人。牧师会这样说，也是想起在约翰福音里虽然没有记载这个年轻人，可是也记载另外一个人，他是一个敬虔的人，是一个老人，他做事很低调，然后他偷偷的来找到耶稣。我想他也是一个有钱人，他也是一个从小遵行上帝律法的人。耶稣跟他也聊起重生，也讲起永生。那个人是谁？尼哥底母。有一个年老受尊敬的法利赛人， 他也来到耶稣面前问起永生的问题。那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里面，可是他没有像那个年轻人那样的大，他很低调。而圣经中在那对话里，如果我们再去看圣经约翰福音，那个尼哥底母在约翰福音十九章，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有一个财主将去跟比拉多求耶稣的尸体，让他留下来，要帮他埋葬的时候，圣经写了一句，有一个尼哥底母，他也来，他带着100斤的末药跟乳香，要帮耶稣来埋葬。我相信尼哥底母在那一个晚上听见耶稣跟他所说的话之后，他反复思想，我想他的生命在思想什么是重生，什么是永远的生命，以至于当他听见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愿意放弃他那个低调的角色，他去求，他带着他可以为耶稣所做的事情，以至于我相信当他在听见耶稣复活的消息的时候，他真相信他要成为一个跟随主耶稣的人。也因着这样，我真相信那个少年人的官，虽然他在当时忧忧愁愁的走了，可是耶稣的挑战跟耶稣要他生命中去思想那重要的问题，依然对他来说话。在今天牧师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信息，看着我们当中的年轻人，或许你说我又没有当官，我也没家里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多有的钱财，但年轻人就是一个资源，就是有许多的机会。牧师巴不得今天的信息也对我们在场每个人来说话。而在今天当中，结论我将它分成两个重点。第一个是谈到我该做些什么。那个年轻人到主面前，他觉得自己还不错，但他问主，我该再做些什么可以得到永生。可是如果我们从整个圣经的角度来想，永远的生命是从跟随主，那是恩典，不是我们可以自己多做些什么可以得到的，但却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领受这份永生之后，这份的恩典之后，我们回应神，我们重新认真去思想那个爱神爱人的事是什么样，不是因着律法上所写的这些我好像都做了，而是因着跟随耶稣，而那份当中会自然活出了一个乐意跟人家分享的，一个有钱财的人，有才干的人，不是为了自己而活，他会因着这样看见别人的需要，他会去付出。而这是关于恩典跟我该做些什么的关系。而第二个部分是关于受苦跟得与失的生命议题。牧师想到一首很早以前唱的诗歌，有点悲哀，可是那个旋律里却也唱出一种在信仰中的体认。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的歌词，预备来。
若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油；你若不熔陶入榨，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拿达成膏，它就不留芬芳。主啊，我是否也需要受你许可的创伤？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以你自己来代替。
看到这是那个橄榄，要做橄榄的时候要经过东西来研磨，耶稣的时代可能用牛或驴来研磨，现代用机器研磨，之后他把它铺成一层一层，然后用机器压，而在那压的过程当中，那个橄榄油才能够这样慢慢的滴出来，才是那个原汁原味。上帝有时候要我们跟从他所用的方法不大一样，可能不是一直加一直加，加上许多的恩典， 虽然这是我们所渴望的，也是我们常常在信仰中怀着感恩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献上感谢的，但可能有时候他却是拿掉一些东西，不是一直加，却是一直压，一直压，一直压，甚至改变我们一些生活的生命的顺序，甚至失去一些我们看作尊贵的东西，却也通过那样的过程，在失去的时候，我不知道能不能有一个这样的心智说，主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你自己来代替，你愿意吗？是不是在那当中，我们有机会放手来领受从神而来的那个生命，有可能是痛苦，有可能是不得不去接受的事情，却让我们放手，透过祷告，透过弟兄姐妹的关怀，透过紧紧抓住在圣经中的应许，我们更真实的跟随神。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可能也不是那个少年人渴望听到的话语，但我相信耶稣在那个时候对他说的话有他的道理，虽然我们可能不完全明白，但这样的道理也可能在我们信仰跟随的路上，神有可能也对我们说了这样的话语。我们愿意跟随主吗？我们走在一条什么样的道路上面？最后是一个提醒，这段话最后写说，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不只在这里提到，在福音书里面常常讲到这些，提醒我们跟随主不是一个当时一件事的回应，却是在那当中，从每天的决定，每天的抉择里面，我们是否能够坚持往前走。而那在前的，不管是信主十年、二十年、五十年、六十年的，跟从刚刚才信主的人，我们都一起持守，彼此鼓励，要得到那最终的奖赏。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的话，上帝的话语，有没有对你一些的提醒？对我有一些的提醒？不管是那该做些什么，还是去领受恩典，还是在那得跟失的当中，我们生命里重新看我们生命中的角色，哪个为重要？还是在前面的跟在后面的，我们有没有警醒走这一条信仰的道路？求神保守，牧师真的看着每一位的时候，不见得能知道你们现在生命的处境，但我相信当耶稣说来跟随我的时候，在每一天里面，他要一点一滴的挑战我们对生命的价值一些看法，也重新在这过程中更被塑造成为一个跟随主耶稣的人。不管我们怎么看待我们自己，是那个已经领受许多恩典的人，是那个觉得自己我很努力朝着这个目标来走的人，还是那个心中有渴望我还少一件的人，我们都能从今天在礼拜里再次思想被提醒，并珍惜每一次的机会，成为一个跟随主耶稣的人，也能够活出爱神爱人施比受更为有福的人，也因为这样，那个永恒的生命的美好，不是只有在未来，而是在我们现在，在紧紧跟随主的当中，我们已经先尝到那个永恒生命当中的美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为每一位今天来到和平教会的朋友们来祷告，主，你是给我们许多的生命的日子，你也邀请我们说来跟随你。主，让我们再一次省思自己，在跟随主的脚步上面，我们是否一步一步的跟随？主，要是在我们当中有一些的拦阻， 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依靠你的恩典能够跨越这一切。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不足，但主，我们感谢你在和平教会里有一群人要一起来跟随主的脚踪，求主你来保守引领，也让我们在这礼拜当中有机会跨越那脚步，也更体验跟随主的美好。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时我们一起来唱回应的诗歌。